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用七种力量塑造你的内在女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生命力。前几堂课跟大家说过，怎么样可以增加或是恢复我们生命力的一些方法，我们来稍稍回顾一下，就是要有能力去面对自己的创伤，接纳自己的阴暗面，否则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能量都会消耗在压抑自己的负面特质，掩盖自己的阴影，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的天赋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的内在，你压抑他们的时候，同时也压抑了自己的生命力。此外，我们讲到生命的能量是来自于我们跟生命的本源相连接的。在女孩的层面，我们谈到了要跟自己的身体连接，唤醒我们身体本来的能量，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要非常的重视。你想，一个人牙疼的要命，头痛的要命，或是对什么东西敏感而打喷嚏全身发痒的情况之下，他可不可能有生命力呢？他最多只能照顾自己身体的病痛，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生命能量的。所以呢，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也是获得生命力的一种方法。在女人的层面，我们说到想要有女人层面的生命能量，就必须与我们自己的内在连结，获得我们内在生命的品质，要安静下来。我们谈到了有一些工作，有一些事情，当你在做的时候，你能够进入到一种流当中，进入自然而然的忘我的境界，其实那也是生命力的一种展现。所以可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你到底喜不喜欢你的工作。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非常有生命能量，非常有生命力，那就表示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所以呢，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应该去找到能够展现你生命能量的工作。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呀，很简单，能够讲到什么东西就让你眼睛发亮，让你能够特别的开心，那就表示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你生命能量的。比方说有一部电影是17年的，叫做《喜欢你》，周冬雨跟金城武演的。周冬雨她演的厨师就是对她的厨艺极端的喜爱，她就是喜欢去挑战别人的味蕾，做出很不一样的东西，自己就很开心。当她在做食物的时候，在做饭的时候，她自然而然觉得是非常有感情有能量的。当然影片当中是说这两个人在美食的连接之下产生了很奇妙的缘分，然后两个人的个性却又截然不同，反正是很可爱的一部电影。但是电影里头你会看到周冬雨，她虽然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厨师，然而她热爱她的工作，所以呢，她展现出来的就是那个生命力。我们知道周冬雨这个演员，其实人家会挑她演这个角色，也就是她脸上有一个倔强的又像小孩的喜欢探索喜欢挑战的那种表情和能量，不是吗？所以呢，这个角色会找她演出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演员。我们要跟自己的内在连结，就是必须要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也就是活出了自己的生命力。我们说到了你必须要真实，当你对自己不真实的时候，或是你想要在别人面前展现一个不真实的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花很多能量想要努力去打造自己，变成一个跟你本来面目不一样的人，这样也会浪费你很多能量，让你缺乏生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怎么做真实的自己，就是你真的要去深入自己的内心，去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你究竟喜欢什么，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件事情你为什么那么说，你生命的这些遭遇为什么没有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呢？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想法有了问题， 你的情绪习惯是不健康的、不良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问问你自己，亲爱的，你想不想去改变你的想法，让你自己更快乐？你的情绪习惯不良的话，你有没有想要去改变你的情绪习惯呢？请问你到底有没有想要真正的幸福快乐，还是随波逐流地按照自己的惯性在生活，也就是我常说的那个自动化导航模式的程序下盲目的生活？这个真的对于一个人能不能活出他的生命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也说到了，如果你自己的幸福快乐都是一手的，也就是说从你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感受，你自己的想法以及你自己的体验，你做的事情当中，你就能获得无比的喜悦快乐的话，那这就叫做一手幸福。一手幸福的人一定是比较有生命力的人。如果说你的幸福来源都是二手的，就是要经由别人对我好，要通过事情顺利，要经由我得到这个获得那个，要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或是要我父母能够忏悔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对我好，如果你要经由这些才能够快乐的话，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二手幸福。所以我们说二手幸福的人，他的生命力就一定比较弱。当然也有些人他很顽强的不断的在外面去争取二手幸福，可是即使他生命力顽强，但绝对不是源源不绝的，因为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也可能是一个恶性循环。比方说你的生命力很旺盛，你追求一手幸福，而一手幸福又为你带来更多的生命力。但是有的人呢，即使生命力很旺盛，但始终都在追求二手幸福，那迟早这个生命力会逐渐的萎缩。所以你的生命力就是要靠自己有一个真实的意愿，要去把它创造出来，并且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说对自己真实就会带来更多的生命力，同时呢，你也要面对自己的恐惧，才能够真正的活出生命力来。我们也可以举一些例子，让大家能够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人是什么样子。前几讲我曾经提到一个沙漠之花的电影，也就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模特，他小时候曾经经历过非常悲惨的遭遇，可是因为他旺盛的生命力，他能够生存下来，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还有一位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知名的女人贝隆夫人，她是一个在阿根廷非常有传奇地位的女士，叫艾维塔。她出身贫寒，一路在街头唱歌打混，最后成为一个舞女，但是也是在摄影师的镜头下，从此辗转在富人和官员之中。然后她遇到了一个声望上升的军官贝隆上校，她很厉害，成为了贝隆夫人。获得了权位之后，她开始为穷人伸张正义，对社会劳工教育做出很多贡献。虽然他的手段有的时候会是让人非议的，但是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耀眼的政治明星。他的生命力就是非常的旺盛，从出身贫寒的卑微街头一路混到阿根廷的上流社会，并且为阿根廷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很多劳工阶层的人民至今都是对他难忘，都觉得他为他们贡献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就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是不是呢？好的，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作为一个母亲的层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唤醒我们的生命能量呢？在母亲的层面，我们需要跟灵性连结，突破生命的障碍。很多人不懂灵性是什么，其实灵性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一个永恒的灵体，现在是有一具人的身体来到地球这个世界上体验人间游戏。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并且在生活当中活出这种态度的话，亲爱的，你就是一个非常灵性的人。那你会在生命当中有很多时间会去跟你的呼吸，跟你自己的身体连接，同时你也会让自己安静下来，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这样会帮助你不断地回观自己，看到你是不是与自己的小我的一些痛苦去认同了，跟你自己的头脑认同了。 所以我们要对生命当中的痛苦负起一定的责任，必须要去观察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被强化的头脑上错误的认知，以及情绪上的一些沟通的模式，可能都是我们可以改进的空间。比方说在情绪模式里面，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或是你喜欢去对别人施暴，或是让自己受虐。还有一种我们说的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以前说过很多次了，你对待别人的方式会一笔一画地刻画出对方对待你的方式。我在微博也曾经说过，如果你非常讨厌一个人对待你的方式的话，那只有第一次你是受害的，其他都是你允许的，都是你创造的。对呀，因为你不喜欢别人怎么对待你的话，如果你表现得好，通常对方只能这样对待你一次，剩下的全都是你所允许的，因为你没有采取行动去有效地对应它，面对它，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些头脑上的歪曲的认知模式，比方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一些绝对化的要求，好像说每个人都必须非常善意地对待我，每个人都必须要对我好，凡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必须是好的。我承认有的时候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问题，我会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必须是好的，我总是要比别人幸运一点。后来我发现自己有这个错误的认知模式的时候，我会在生命当中做出改变。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真的比以前有更多的空间和情绪能量能去接纳这个不好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改变了我以前错误的认知，那就是我只能够得到幸运的事情，我不能比别人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改变了这个想法，也就改变了很多生活的质量，心胸就更加宽大了，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承受度也比以前大了很多。另外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过分的概括一件事情，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糟糕透顶了，我什么都没学到，或者是我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你这么过分的去概括一个事情或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把对方整个人都打一个叉叉，对不对呢？比方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对方做了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很可能就此把他打一个大叉叉，然后把他冷冻到墙角去，不跟他来往了。这就是过分的概括化了。我们应该看到 OK， 这个人他有这部分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有别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得见，也可以欣赏他其他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愿意去看到自己的认知模式到底有没有错误的地方，还有我们的情绪习惯是不是有不良的地方，要带着觉知去修改它们。否则呢，你就是命运的奴隶，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只能看你的命好命不好来决定你的生活是否能够喜悦，以及能够有多少的生命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想要创造自己的生命力，一定要去看清楚自己在认知上、情绪上，也就是你的头脑思维方式有没有问题，情绪的习惯好不好，那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改进，那么你就一定能够获得丰沛的生命力。好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谈这个话题。